Hello， 欢迎来到 TIT 德州驻台协会的频道，我是台湾驻德州共和国的大使宅宅。那今天是我们的第14集。之所以会比较晚一点上传的原因，是因为我周末又出去玩了啊。对，但是就也不是在德州。那我周末的话是去了西雅图，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去西雅图。那当初其实一直就很喜欢去西雅图这个城市，然后也是很想要去拜访去参观这个城市，那一直都没有机会。那当然很大部分原因，如果你跟我是同一个年纪的人的话，如果有在看棒球应该就知道我们都是有经历过铃木一朗那个时代。然后想起大学的时候也是跟着他一起追着他的那个记录，就单季，就是大联盟单季的安打数的记录，也跟他一起追着记录走。那所以当时也是，我觉得当时我们这一辈，就现在大概35岁的人有在看棒球的那个一生的心愿应该就是看铃木一朗打球。那我也很荣幸有看到铃木一朗现场的球赛，但是那时候很有趣，是在德州看到的，而且他是穿的是洋基的条纹球衣，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情况。不过 anyway， 当然就是我对西雅图一直都会有一个像是想说有一天有机会的话想要去拜访他。那也因为就是想要去看西雅图水手队球场，然后同时呢就是对这个城市也很有兴趣，我就规划了一下。那规划的时间非常的赶，所以也是一个礼拜前就突然决定就是订好机票，然后直接飞过去。那飞过去的时候刚好我那边有一些朋友，但是因为时间真的太赶的关系，所以就是很临时的约几个朋友吃饭。那也很感谢他们就是在百忙之中抽空来招待我，然后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谢谢我在西雅图招待我这三天的朋友。那当然他们不知道我在做 podcast 啦，但是也是给自己一个心情做一个记录，真的是太感动了，在西雅图遇到很久不见的朋友，然后还被他们招待，然后他们就是被他们请客吃饭，真的是一种默默的感动。因为我这次去西雅图的时候呢，我的行程其实规划的非常的赶，所以我几乎是对西雅图在没有什么概念的情况之下就订了机票飞过去了，就那种像是 last minute travel 那种感觉，就是完全没有准备就飞过去了。那因为我最近行程排的比较满的关系，我也不太想要花太多钱。那很幸运的在这个暑假期间，再加上美国现在报复性旅游的关系，在机票很贵的情况之下，我终于买到一张从加州飞到西雅图来回只要300块的机票。但是300块对我来讲，就是现阶段来讲还是有一点吃紧。对，虽然我是共和国大使，但是这个人设大家也知道是假的吧。好啦 anyway， 先不讲这个人设。但是目前因为我目前就是没有工作的情况之下，所以呢这笔开销对我来讲也是不小，所以当时为了要能够节省旅游支出，就看一下西雅图附近的一个旅馆的价格，然后最后决定去住了青年旅馆。那我当初问一下这个决定，当然第一个原因是青年旅馆价格比较便宜，然后第二点的话就觉得说反正这个是我一个人的旅行嘛，然后之后还要去很多地方旅行，然后觉得还是不要花太多钱在旅馆上面。因为西雅图在 weekend 的话一个晚上大概就是要200-300块，最便宜的也是要200多块，而且就是还是不是那种很好的，那比较好一点的300-400块都有。然后想说我根本没办法去 afford 这些价格，所以说我就订了个青年旅馆，然后同时也算是给自己一个 challenge 或者是一个体验。那所以我去了西雅图之后，其实西雅图比我想象中来的小。如果你没有去玩过西雅图，就会发现西雅图如果你们去逛 downtown 那一块，就是所谓的Pike Market， 就是 downtown， 就是观光客都会去的那一块，其实一天就玩得完，一天就可以把全部的景点全部跑，真的不夸张，一天就可以。但如果你要扣除掉就是排队，那因为那些是给观光客去的地方，所以他们很多地方都是要排队。那我们等一下可以讲到排队就是要去买哪些东西，然后去吃的东西。但是其实如果西雅图你不想去排队，你只想去打卡照相，然后去看，例如说像是 Space Needle 啊，然后去看一下他们博物馆啊、图书馆啊，或者是他们的现代美术馆啊，然后还有就是去派克市场啊，然后看一下口腔南街啊，那些地方全部看一遍的话， 一天真的就玩得完了。而且就是如果你可以搭配搭公车，那我觉得如果你的平常有在就是走路啊、爬山啊、健行的话，我觉得走路就可以了。你走路你可以把每个点都踩到，那也不会 miss 掉任何的一个景点。而且我觉得西雅图的街道是还蛮，虽然是不好走，但是我觉得它建筑物都很有个人的风格跟特色。我觉得就是你走的每一步，你看的每一个 block， 其实都可以当做明信片的背景，是还蛮推荐。就是如果你对自己的腿力很有自信的话，的确是可以就是用徒步逛完整个西雅图，从最南边的 Chinatown， 或者是就从最南边 Chinatown 一路走到最北边的 Space Needle， 甚至往北边走到他们一个 Carey Park， 就是一个可以看夜景的地方。然后当然我觉得日景也很好看的地方。那就我就一路走上去，其实整个大概如果downtown的话大概是一个小时，就是从最南边走到最北边一个小时。啊，其实路途中你就吃吃喝喝啊，玩一玩看一看都是不错的。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一个小时呢？就是我讲到就是一天就可以玩完了，因为我当初在安排景点的时候我就安排的有一点点太松了，因为我就安排两天，因为两天去逛downtown这样子。那我发现说其实一天就可以逛得完，那就很尴尬的是当我结束之后我会发现我完全没有事情可以做。那也很感谢就是我的朋友就在这时候填空了我那些就是不知道做什么事情的那些时间点。因为你知道一个人旅游其实还蛮寂寞的，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很 OK， 就是可以一个人旅游，那一个人背包客行程，但是我觉得那个心理素质我觉得还蛮强大的，所以这个是 respect 就所有的背包客，那一个人旅游真的是还蛮厉害的。当然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毕竟离单身生活就有点太久，虽然我过去这一年都是单身生活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之前家庭生活的关系，所以我离单身其实有一点远，所以说一个人背包客旅行生活，还有就是一个人住青年旅馆，然后跟其他不认识的人睡在同一个房间，然后还有就是共用卫浴，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好像回到当兵的感觉，这个真的是有一点shock， 就是有一点点难比较难接受。所以我当时第一个晚上坐在青年旅馆里面洗完澡，躺在青年旅馆床上，我心态直接崩了，就觉得我到底在干嘛，为什么我要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好像当兵的生活。然后隔天完全没有任何想法要去哪里，然后我当时只有个想法，我好想走，就是一个人旅行到心态直接崩的那种感觉。当然最后我觉得是还蛮好玩的，就是就跟朋友见面，然后全部这样玩下来，就是我觉得那种崩溃的心态反而会让我这次的旅行留下一些不一样的回忆，所以还是蛮那个不屑这个单身生活的一个人的旅行。那西雅图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我这次玩觉得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咖啡。那我们都知道西雅图就是有第一间星巴克嘛，然后就是它不是就是有星巴克，其实它有很多 local 的咖啡店，那我真的觉得好喝，是真的好喝。就是你按照你的习惯看是你是喜欢喝比较叫 espresso， 或者是说有加牛奶的像是 latte 或者说是 cappuccino， 然后甚至它有那个 cold brew， 就是不同的风格的咖啡，甚至有不同风格的咖啡豆，那个去如果你对咖啡有点研究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城市，让你可以去试着不同的那咖啡的风味。那我自己本身是很久没有喝咖啡了，因为我上次喝咖啡的时候是我之前还在台湾，那之前在台湾实习的时候，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真的就很累，然后每天就几乎都是睡到四到六个小时，然后要做报告，要上班实习这样。所以呢我那时候几乎是把咖啡当水喝。那后来因为当然就是来美国之后其实压力没那么大，然后同一个时间就是我觉得喝咖啡之后就是我会有时候会有心悸啦，然后再加上最近年纪变大之后发觉如果有咖啡因，其实睡眠就有困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咖啡因其实并不会帮助入睡，所以说我已经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喝咖啡。那加上所以我们家里是没有咖啡机的，那顶多就是去外面买咖啡，那去外面买咖啡的话当然你知道就咖啡价格也不便宜，那所以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是都没有喝咖啡。那因为到了西雅图就觉得哇真的太厉害了，就是好像每一家咖啡店都是有它自己的特色， 所以当时就是一天一杯，然后结束之后真的就开始怀念起在西雅图的咖啡的味道。所以就是现在甚至刚回来之后，就是有一股冲动想要去买一个咖啡机，然后自己来煮咖啡来喝的感觉。所以如果你去西雅图的话，如果你又是本身很爱喝咖啡的话，的确是可以试着在那边就是把咖啡当水，然后去试不同价，它价格也不会特别贵，就是每一杯大概就是跟星巴克价钱差不多。就强烈建议你可以去看不同的咖啡店，去，当然 Google 评价我觉得是还蛮准的，那蛮多那种 local 的咖啡店它评价大概都是 4.6 4.7 4.8， 真的是非常不错。那如果除了咖啡之外，你就是也很建议，就是说可以去，如果没去过西雅图的话，就去那些观光景点去打个卡，像他们的 Art Museum， 像他们的 Library， 然后或者是 Space Needle， 或者 Space Needle 整个广场附近的一些现代建筑物都可以去看看，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一个体验，也不用真的花钱买门票进去里面看，就在外面拍照打卡照张相，我就是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因为他们在西雅图在整个都市规划上面，我是觉得它有呈现出一种现代跟旧制的一种风格的结合，那它并不会产生很大的冲突，你反而就感觉到中间的和谐。那同时你可以看到它有一点像是 San Francisco 那种感觉，就是建在海湾的那个城市。那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西雅图它本身是比较内湾，它没有直接在海岸线旁边，所以它海风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它的在和海岸边的景点，它其实海浪并没有那么大，海风也没有那么大，所以你可以想成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 San Francisco 的感觉。那也因为海风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所以他们在建筑物的高度都比较高，所以它是有那种很像是芝加哥那种现代建筑高的建筑，但同时因为它有保留很多之前那里的文化遗迹，所以它还是有一些就是像教堂式的或者是一些建筑物在那里面，所以就是有现代跟那种传统教堂的风格的建筑物就坐落在整个西雅图的市区，我是觉得非常的特别，而且非常的不错，然后也非常的协调。那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它的 downtown 的话，它 downtown 就有几个排队店，我觉得还蛮扯，因为就像我讲的，其实我礼拜六早上起来的时候，因为我在中国城市睡不好，然后很早就起来之后，我就想说，那不然我早点去那个派克市场，然后去那边就是看一下那个队伍有没有比较排那么长。那很惊讶，我到那边八点多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排队了，就有些店就开始在排队，但我就跟着去排嘛。那当然就是会有排，像是一家俄罗斯面包啊，第一家的星巴克我没有排，然后法国面包店。然后里面市场里面有一家甜甜圈也很推荐，那这些资料的话我也是会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之后你们想要去西雅图玩的话，也可以放到你们的口袋名单里面。那当然这个东西其实网络上也都很多啦，如果你有西雅图朋友的话，这些东西你也知道。那你问我好不好吃呢，我觉得就是观光客景点啦，那也不会难吃啦，但是我觉得值得一试。那如果你时间很赶的话，或者排队实在太长的话，其实你也没有错过什么东西，所以就是有可以吃的话吃吃看，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那西雅图就像我讲的，它既景点都靠得很近，市区也都很小，那也因为就是我朋友在那里的关系，所以他们有机会他们带我去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 景点，除了就是downtown之外，像我朋友就带我去 Capitol Hill。 那 Capitol Hill 是什么一个地方呢？ Capitol Hill这里要先讲一下西雅图的一个政治倾向。如果我当时去的时候，其实我对西雅图是没有什么太大印象，但是我印象当中美国的西岸 West Coast 大概一般来讲都是偏左，就是偏民主党，就是不是川普那一边就对了，川普就是保守嘛，就共和党，然后主要是偏左。那我不知道西雅图那么左，就是我不知道西雅图是极左的那种。一下飞机当然先不用讲，你看到彩虹旗挂在街上，那我就知道 OK， 那这个地方。然后接下来就是看到超多游民，就超多 homeless， 然后接下来就是当然有点脏乱的市区啊那些东西。这 by the way， 这个就是如果你去西雅图的话，我是有问过我同学，他说对，的确最近游民真的多很多。那这个故事的话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就是西雅图跟游民的故事，那当然也是跟 COVID 有一些相关性啊。这集不是讲游民，游民上集讲过了。 那我朋友就是带我去的一个地方叫做 Capitol Hill， Capitol Hill 就是左中之左，极左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西雅图里面最左的地方。那它有一个什么著名的事迹呢？如果你们有在关注美国新闻的话，应该知道 BLM 吧，就 Black Lives Matter。在 Black Lives Matter， 然后同时又在 COVID 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准备迎接美国2020大选的情况之下，西雅图有一个地方，他们直接独立成为国中国，那个地方就是 Capitol Hill。那 Capitol Hill， 如果你有机会到那边去的话，就是当然整街都挂彩虹旗之外，地上也是彩虹旗，很多涂鸦，很多彩绘。对，那个地方就是 Capitol Hill。那我同学带我去 Capitol Hill 干嘛呢？因为我那个朋友是跟我一起打球的朋友，所以我们去 Capitol Hill 的他们一个运动中心去那边 catch ball， 就是去丢球、丢棒球。没错，我们去那个左中之左的地方去那边丢棒球，也是蛮有趣的一个体验啦。那去了那个地方也是觉得蛮不错的。其实就是白天其实没什么感觉，那风景也都蛮好的，天气也都很好。那就是去算是朝圣的心态，顺便跟同学 catch ball。那这个时候就会讲到我自己本身的一个，也不是说政治立场，或者是说对于左右派或保守派或激进派的一些看法。这一次很有意思的就是我跟你讲的，我有一天其实是没有排任何的行程的，就是准备晚上要准备去看球，所以我那一整天早上就先去派克市场，就是我前一天已经去过派克市场，但是我就在那边排队。反正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时间，我就去排队去那些店。但是我发觉说花完之后，就是全部都排完之后，我发觉我时间还是好多。然后我就去了那个美术馆，但是因为美术馆我其实有一点不太想要花钱，因为它美术馆好像20块吧，就有点太多。那刚好它有一些开放，就免费开放的地方，就一楼的大厅啊，还有它的厕所。然后就去逛，然后最重要它开放的地方有他们的一个纪念品区，那就很幸运的就是可以去到他们纪念品区，然后在那边花点时间去看。我蛮推荐他们的 Art Museum 的那个他们 store， 他们真的有卖很多现代艺术，还有一些很多文创吧。对，台湾不是最喜欢文创，什么都文创，很多文创的产品，那我就觉得还蛮不错。那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认识我的朋友的话，或者是我自己本身一个喜欢买的纪念品叫做 playing card， 就是扑克牌。我超级喜欢买扑克牌，我不管去任何的地方，只要是他们的纪念品店的话，第一个买的就是扑克牌。我只会买扑克牌，那我也想要买扑克牌。那我买扑克牌所瞄准的目标就是那种它是54张卡片，就52张加2张鬼牌，都是长得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去国家公园，我就想要找那种54张都是不一样的背景的，对，不是不一样背景，不一样照片的扑克牌。那我去球场也是一样，我想要买它扑克牌。所以说我几乎就是买扑克牌，就是我最重就是目标的一个纪念品。那所以那时候去了 Art Museum 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要买一个扑克牌，然后看一下可能是就是西雅图特色的扑克牌，或者是有一些跟艺术相关扑克牌。那时候看到很多很有趣，像是梵谷的复刻牌啊，就50几张梵谷的画像，高更的画像啊，现代艺术的画像。它有一个复刻牌蛮特别，是54个艺术家，然后其中我有看到有，当然就毕卡索，然后梵谷，然后最有趣还有那个草间弥生，就是觉得很有趣，他就是也有一些现代的艺术家在那复刻牌里面。那个我还蛮想买的，但是我最后买了一副复刻牌，那个复刻牌是我当时不知道的一个艺术家，那他的名字叫做 Banksy，Banksy。当时会吸引我注意的是，因为他是一个涂鸦，那他的复刻牌封面就是一个直着，就他有点像是戴着口罩蒙面的 protester， 就是一个抗议者。但他手中理论上应该是要丢什么汽油罐或者是丢砖头，可是他手上却丢一束鲜花。如果你们有机会去 Google Banksy 的话，他就是在英国一个很有名的街头涂鸦艺术家。那他涂鸦的内容主要是以讽刺为主，但是却又很简单粗暴的去让你去抓住你的眼球，去抓住你的注意力，让你觉得对他的作品就是留下深刻的印象。 会心一笑之外，同时会发人省思。他并没有用非常的高端或者说是高尚的那种艺术手法，而是最朴实、最直接、最暴力的呈现，然后打入一般民众的一个心里面，让民众开始有一些反省、反思。那他有很多很多作品，那如果你 Google Banksy， 其实就是会出现很多他一些事迹啊。那像是例如说在拍卖会上面就自己把自己的那个作品搅烂，这些你们都可以去找。那 Banksy 最特别的一点是他是匿名者，就是目前我们不知道 Banksy 是谁。那有人说他可能是英国的某些艺术家，或者有人甚至觉得他们是一个团队。那我觉得这就是匿名的迷人的地方，就是像魔术一样，就是你明明知道他可能手法是那些，但是你就是不要想去拆穿它，因为它是一种艺术的呈现。那我觉得它匿名的话，也是一种他想要用这种方式去呈现他艺术，让大家可以多注意在他的作品，而不是他这个人。那这个就是他所谓的，就是想要传达一个概念，传达一个意念，就是说 Banksy 不是一个人，所以我们不需要对 Banksy 做一个神一样的崇拜，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不是神。但他想要传递的是一个精神，一个意念，因为人会死掉，人会腐败，人会变老，人会变坏，但是精神是永远不灭的。他要传达的就是一个精神，而不是对一个人的崇拜。那就让我想到我一个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很有趣，就是我看有时候人家就会说，那你最喜欢的电影啊，或你最喜欢一本书是什么？讲到电影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就是我本身是一个还蛮喜欢看电影，但我电影没有看很多的人，主要是因为我情绪很容易受到影响。我只要看完电影之后，我情绪容易受到影响，再加上就是有了家庭之后，其实也没有什么时间去电影院看电影，或者是自己坐下来好好的看完一部电影。所以说我看电影的时候，我会很喜欢先看结局，或先被爆雷，所以我才知道这部电影值不值得我去看。那也因为我被爆过雷的关系，所以看完电影之后我的情绪起伏比较不会那么大。好，讲那么多，所以很多人问我说最喜欢电影是什么，我真的想不出来，因为我看电影一来没很多，二来就是每部电影我都还蛮喜欢的，就它有不同的特色。就人家就问你说你最喜欢喝的蒸奶店是什么，你最喜欢吃的餐厅是什么，如果你本身没有很认真去思考，或者是说就是你本身就是对这个很有兴趣的话，你就觉得就是每一家都有特色嘛，每部电影都有它自己特色，所以你问我最喜欢哪一部，我是很难就是跟大家讲。但是这几年我是有在思考，就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有一部，就是如果人家问我说你推荐什么电影，那你最喜欢看的也不一定最喜欢，但你会推荐给我的电影，那当然就是推荐一般人知道但是不太会看过的电影。但有一部电影就是在我的 list 上面，是我一定会跟别人推荐的。那也蛮多人蛮惊讶为什么我会推荐这部片。这部片中文名字叫做 V 怪客，那英文名字太难念了，我不会念。那 V 怪客我大概是，这个是大概15年前或者快20，15年前15年前片绝对有。它叫做 V 怪客。当时我是什么情况下看这部电影呢？这部电影当时是比所有的英雄电影还要早，虽然它也是属于 DC 的一个旗下的一个故事，但是当时并没有那么多英雄电影，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吗？还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在那个还没有漫威公式英雄电影之前，所以很多的英雄电影其实有呈现它自己不同的风格，例如说像是蝙蝠侠就是偏儿童取向，然后守望者就是偏黑暗，然后一直到新型的蝙蝠侠就是诺兰蝙蝠侠走暗黑风格。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当时的那个 superhero movie 其实都不同的，它算是一个壳子，然后让导演去传递他想要的一些讯息跟思想给大众。当时 V 怪客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当然那时候 V 怪客上映的时候，我完全不会想去电影院看这部片，因为一来是超级英雄，当时超级英雄都还比较属于是 B 级的，就是比较 low 的，比较次等的，就比较不是主要是片商就是强力推的大片，这第一点。第二点， V 怪客当时就那个面具看起来就觉得很奇怪很诡异，就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要去电影院看 V 怪客。那当时什么情况下看的呢？在统联，因为那时候我是台中人，然后我读书的时候是在桃园读书， 就是说为了省钱，所以我会搭客运，当然有时候可以搭火车啦，那有时候就搭客运，所以就搭客运呢，从桃园回到台中。那当时我在搭客运的时候，其实算是一个转折点。当时就是客运就是越做越高级，椅子越来越高级，然后从此在客运上面放的电影越来越好看。那当时就也看了蛮多部蛮不错的片。那有时候很有趣，就是因为当时网络其实没那么发达，所以会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大家会去问，就是说我在客运上面看了一部电影很好看，请问那是什么电影这样子。就当时在大学或者是 PTT 上面都有一些很多很有趣的这样讨论。Anyway, 当时就是在童年上面第一次看的这部片 V 怪客。不夸张，我当时看到是 V 怪客的时候就有趣，我就开始慢慢看。刚好那时候电影车子快开，因为电影两个多小时嘛，桃园到台中大概两个多小时，快到台中车站的时候电影刚好是结束了。然后那个时候 V 怪客的结尾的部分刚好就是整部的最高潮的时候，我当时在童年上面哭了。没错，我哭了，那就很有趣，是因为快到站了，然后我竟然就哭了，然后就觉得就还蛮害羞的，想说，等一下我家人来接我车的时候就问我为什么会哭，那我就跟他讲说，我在童年上面看电影看到哭，那当然这个也是蛮常会发生，但是下一句话就是所以你看哪部电影，我说 V 怪客，那这样子很多人应该会有出现黑人问号，就是为什么你会看 V 怪客看到哭。但如果你有看过 V 怪客的话，你应该知道就是在最后那一幕，他这里爆雷好了，接下来就要爆雷了，应该没有人没看过 V 怪客，或者是应该就是你也没兴趣看 V 怪客吧，那我就直接爆雷。最后 V 怪客死掉的时候，然后他们的车子把他尸体载到国会中心，然后车上放满炸药，在那一刻车子爆炸的时候，背后响起那个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应该是吧，等一下我在资讯栏再补充。然后那时候随着那个音乐，进行曲的音乐，再加上烟火的爆炸，然后一大堆人戴着 V 的面具出现在那个广场，那一刻是真的是完全触动到我心中最软的一块，就是一个意念，一个精神，它传递给了所有人，在那一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 V 怪客，在那一刻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为社会不公而尽一份努力，那一刻所有人都是 superhero。 V 怪客这个人会死掉，但是 V 怪客的精神不会死掉， V 是一个意念，是一个精神，他会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人会老，会丑，会腐败，会忘记他们最原本真实的想法，但是精神不会。就当我看到 Banksy 的那个扑克牌的时候，我当时想说这个人是谁，当我 Google 的时候，第一个从我脑中冒出来的就是 Banksy。 那我也觉得 Banksy 的扑克牌完完全全可以 represent 我对西雅图的看法，就是那么的左，就是那么的疯狂，就是那么特意独行，那也完完全全可以 represent 我的一个政治价值观，跟我一个人的旅行的一个经验综合分享吧。就是觉得说在一成不变的生活当中做出一些很疯狂的事情，然后看过那么多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也希望能够接替这个火炬，然后成为在社会上可以试着为弱势，或者是说为了一些因为不公不义而比较弱势的人做一个发声。当然我也不是很冠冕堂皇，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政治正确这种东西，只是我觉得就是说看到有人在不畏惧他人眼光，坚持自己的想法，有去发表自己 的意见的时候，我总是很 respect 这种想法。因为我是一个很，我的家庭是一个很算是偏保守，那我爸妈对我是很开放，但是我家庭是偏保守，那他们也是希望就是说就是没事不要去管什么政治啊，或者是说什么，反正我家里百分之百不是左派就对了，虽然他们很开明，那这个也是也很照顾我，但是因为在这个家庭长大，加上我的个性的关系， 所以我一直都不是左派，我一直都是偏右的。但是其实我对左派一直都有莫名的好感，因为我觉得那些人真的好帅。虽然很多人都跟我讲说啊，那些就只是对于什么社会不公不义，然后以对社会什么不满然后来发泄，但他们也是完全不负责任，怎么反正左派对左派批评那些都是。我就不知道，我有点忘记我之前有没有分享过一个故事，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当时高中的时候我们是月考嘛，就是期中考、期末考，月考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要换座位，就是自己班级里面换座位，那你就要带你的学生证，因为监考老师将不会是你们班的导师，就请他来，然后他会看你的学生证，就你们坐在这个位置上面。我记得那时候如果忘记带学生证的话，好像会被记点，然后不知道总成绩会有影响还是怎么样。那当时就是我们学生证当然都不太会带，我高中的时候是读男校啊，全部都是一群很北蓝的男生这样。那有一个同学就是没有带，然后老师就说好，大家把学生证拿出来，然后有个学生学生证没带，就说我没有学生证，还是要拿什么东西出来，然后老师就说哦，你没有带学生证，那你就出去，就不用考试。老师很平静的讲哦，然后那个学生就哦，那就不用考试，好，那就不用考试，对吧？那老师就直接回了说，对啊，那就不用考试，你给我出去。然后学生就说，哦，就有点愣住了。然后接下来老师就突然很大声讲，那你给我出去。然后当时全班就有点傻眼，就是奇怪，学生没带，为什么不就登记一下就好了吗？然后怎么老师突然发那么大脾气？那当时如果你们大家是有经验的话，有经过那个国中高中这个时期，那当然全班就一片安静啊，没有人会讲话。那就像我讲，我们男校嘛，啊，跟我 hang out 那一群也都是比较北蓝人，就算有个人就站出来就是说，为什么你要叫他出去，现在是考试时间，我们本来就可以考试啊，而且我们全班都可以证明他就是那个人啊，那你为什么要叫他出去？然后这时候就另外一个人站出来，然后最后两个、三个，然后最后全班就是把那个同学讲话。那我当时是觉得很厉害，而且很感激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也没有带学生证，所以当时超级担心，如果到我的话，我是不是要老师也要叫我出去不考试？但是我们那些同学，就是发生那些同学，以当时的眼光，或者是现在眼光也是，就是老师眼中所谓的比较头痛的学生，就是不喜欢遵守校规啊，比较有自己的想法的学生。但是在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在那一刻，从我的 default 就是右派，瞬间整个移到左派，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做的就是我一辈子永远做不到的事情。当然我不是说就是要制造混乱啊，还是干嘛，但是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件我觉得好帅的事情，就是我这一辈子永远做不到的事情。那也因此，当我看到 V 怪客的电影，当我看到 Banksy 他用自己的方式来为自己发声，而跟传统的或者是主流思想有冲突的时候，那个冲突的美感，那个表现的手法，那个发表意见的方式，都深深的触动我内心的最深处，就是那个对于左派无脑的粉丝，小粉丝的少女心还是少男心，我觉得好帅哦！为什么有人可以左派到那么帅？当然，这个是很个人情绪了。那在西雅图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处处就是散发着那种左派那种狂傲不羁，然后那种就是完全不想遵从社会潮流的那种很野蛮很野的那种心，就存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 Respect 西雅图，虽然西雅图真的好脏好乱，可是真的好喜欢西雅图的咖啡，西雅图的朋友，西雅图的左派，还有西雅图的建筑物，西雅图的海边，真的喜欢，希望下次能够再去。 TIT 德州住宅协会，我是宅宅，我们下次见。